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从七月三号到七月十七号，逢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会一块学习一个新的课程，就是读经时讲了。这一回我们会透过看看圣经当中的文体，去重温一些我们读经卷的一些方法。在上一回呢，我们就已经学过怎么去读智慧文体了。来到今天的第六讲呢，我们就会说一说怎么去读先知书。在介绍先知书之前呢，我们先要去说清楚一些有关先知的概念啊。那么先知呢，不是一些自我意识理智失控的人，他们也不是预告未来的占卜师，更不是常常被怒气充满的宗教狂热分子见人就骂啊。那么先知呢，是有宣告者的意思。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十八节，列王记下的四章七节啊，他们呢就有一个称号啊，叫做神的仆人。既是神的仆人，他们有委身于神的心智，他们有强烈的蒙召感，他们是神的使者，传达着神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宣告，他们呼吁人们悔改回转归向神，叫他们呢去遵行神的律法，离开罪行，恢复神人的关系。先知用各样的方法，或者是口头传译，或者是用书写，或者是用别的形式，向神的子民宣告神的心意。他们获得神的话语写出来的时候呢，多会用着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的格式呢，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句话呢就知道，哎，这个是先知的格式了。那面对神子民对神的悖逆，社会上不公义，还有道德的败坏，贫苦人受着欺压，先知讲论的内容多是宣告神的公义，重申神和人立约的要求，而且呢也会责备不义者，呼吁他们悔改，当然呢也会有安慰劝勉，并且呢也会有对将来弥赛亚国度降临的一些预言。所以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可能只会记得前半部分啊，指责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哎，其实呢也会有安慰劝勉的那个部分，是有出路的，是有盼望的啊。因为神呢向人所怀的意念呢是赐福的意念啊，赐平安的意念啊。那么当然人要悔改了。我们要明白先知书呢，就要了解先知书跟历史书并且是律法书的关系。先知是神放在某个纵向时代当中的代言人，借着宣讲神的话，叫神的子民得知神的旨意。先知所宣讲的，多是 唤醒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提醒他们曾经与神立约，呼召他们回转到与神所立的约当中，叫他们要忠心于神，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呢，我们要读懂先知书啊，就必须要知道生命记的主题，特别是生命记27章到29章啊，或者是27章到30章吧啊，这个就是要了解背后这个精神所在。同时呢，如果在弄懂生命记的主题以后，又再读一读列王记，读读历代志，读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这些经卷的话，了解一下时代背景的话啊，就会更加明白先知书讲的是什么了。因为呢啊，刚才为什么我们要提生命记？因为生命记总结了律法书的精神，而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呢，就写出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发展。以下呢，我们就会从历史的角度啊，去重温先知所属的一个时代，再来说一说先知书的表达形式。我们先来重温先知所属的时代。我们知道先知书的编排，他们的排列方法呢，就是先有篇幅长的大先知书五卷，分别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之后呢，就有篇幅短小的小先知书12卷，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尼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按着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并且我们刚才提到啊，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这样的一个格式，这样的一个文句啊，来去作为一个标志和起点呢，我们可以把先知分类，分成北国的先知、南国的先知、王国的先知、外国的先知、流亡的先知和回归的先知。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北国的先知。所罗门王以后呢，我们知道王国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两个政权，南国犹大两个支派是定都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是定都在撒玛利亚。北国没有一个敬虔爱神的君王，神的子民扭曲了真理拜偶像。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先知何西亚和阿摩斯，他们写下的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就是向北国以色列发出最后的挽回和劝告。如果他们再不离开罪去悔改的话，神就会施行管教，兴起外族攻打北国。再说南国的先知，南国的属灵气氛稍微好一丁点儿，历代南国的君王好坏参半。但是南国国民的宗教生活情况也是只有形式，对神的心不专亦不诚。所以说呀，其实他们也受到异教的影响的。之前没多久，北国是应了先知的话，因为对神不敬而被外族亚述给灭了。南国先知以赛亚和弥迦就记述了神对南国犹大的警告，提到如果南国犹大再不悔改，也会受到像北国那样的管教。再说王国先知，南国听到神的话没有回转，神就兴起了巴比伦，对南国犹大构成了威胁。哈巴谷和西班牙记录了神怎样向南国犹大发出最后的忠告，耶利米呢也记录了南国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而耶利米哀歌就表达了神的子民面对国家败亡的时候悲痛的心声。先知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 那就是先知书展示了神对普世的关怀和审判。在以色列的概念当中呢，以色列人觉得神是他们的神，但是我们发现在先知书当中啊，表达出神呢是全地的主，神呢也会向外邦人说话的，神呢也会叫外邦人悔改回转，不然呢就会面对审判的。这些向外邦国民宣告神话语的先知就有对以东讲话的俄巴底亚，对亚述说话的约拿和纳洪。约拿是宣告怜悯的信息，纳洪是宣告审判的信息。再说流亡的先知，北国南国先后灭亡，神的子民被掳到异乡了，但是神还是差他的仆人去安慰他们。以西结书、但耶里书、约珥书就记述了先知怎样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忠于神的召命，鼓励他们要坚信神的掌管。再说回归的先知，北国悖逆，神兴起亚述攻打灭掉他们，后来南国也不能够守神的吩咐，神就兴起巴比伦来去攻打犹大。再之后神又兴起波斯来对付巴比伦，巴比伦被征服以后，神的子民落在波斯的手里头，波斯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在被掳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做先知。有了这样的一幅大图画，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就要知道要留意当时先知写作的对象、当下的处境，包括当时国际的大形势，到底是亚述当道，是巴比伦掌权，是波斯来去掌权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情况也要了解，也要知道当时国家里头上上下下人们对神、对圣约的态度如何。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些背景，那就帮助我们更加知道先知书的内容，他们警示的是指的是什么，也会帮助我们更加适切的就着经文去总结属灵原则和应用教导。有了这样的一幅大图画呢，也提示我们怎么解说、怎么看待先知书当中的预言。一般来说，先知说的解救的办法呢，多是针对当下很紧迫的情况啊，是不久的将来啊，在这当下之急以后，才是对未来那更远的一个应许啊，一个成就。所以呢，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不是以本末倒置，一看先知书呢，就说啊，看见呢是预言弥赛亚要来的啊，一看先知书呢，就说啊，这是关于末世的信息的。然后呢就忽略了其实那番话在当下神已经在用他的话语借着先知的口去安慰当时的他的百姓们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呢就要有一种呢整体的感觉啊，就是当下的那个情况啊，然后呢再远一点啊，将来终极的应验。比方说哈该书的内容应该是对应着回归以后的犹太人他们怎么建圣殿啊，当下的处境之后才说啊，同时那个应许呢也指向终极的安稳，那就是将来更大的更辉煌的殿 啊，所罗巴伯象征的那个宝座哦，就是在当时有当代的意义，之后呢才有一个更远的一个应许。又好像比较呢常常被误会的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有一个背景啊，那里呢就是记得是利逊呢就跟比加去入侵呢，那么当时呢亚兰跟以色列呢就想说服亚哈斯去联盟啊，去抵挡亚述，那当时呢就不能够成功。另外一方面呢，以赛亚呢就去阻拦，去劝亚哈斯，就叫他呢不要因为害怕就跟亚述呢结成一个反联盟啊。而且呢以赛亚呢也向亚哈斯去传达神的应许啊。七章，以赛亚书的七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就这么记哦，说以赛亚呢就对亚哈斯传递神的话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一看到这里，一读到这里，一看见以马内利那几个字就发光啊，我是说眼睛发光，然后呢就去说啊，这里指的就是将来新约的时代弥赛亚要来了，那个时候就会应验这个预言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象我们当时是亚哈斯，有个先知，我们当时呢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呢以赛亚先知跟我们讲好几百年以后解救就会临到，我们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原来这个兆头啊，这个兆头啊通常是在几年之内就会应验的啊。这个兆头这个字啊，它的含义就是在几年之内呢就会应验，不会说呢要好几百年以后才应验。而那童女啊，其实在当时呢指的很可能就是以赛亚订婚的一位年轻女子。本来以赛亚呢是有妻子的，他有原配啊，但是我们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就是以赛亚的原配呢在施雅雅述出生以后呢就亡故了啊。施雅雅述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剩下的将要归回啊。那么以前我们说圣经里边的一些人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呢轻忽一些名字的含义。好，我们说以赛亚的原配在施雅雅述出生以后呢就亡故了啊。那么以赛亚呢就跟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子呢将要成婚，那当时呢这个年轻的女子呢就成为以赛亚的一个续弦的一个妻室了。然后在这里呢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赛亚呢就在鼓励亚哈斯啊，说呢他不要害怕，他不要呢去依靠呢别人去解救他啊，不要去依靠人，不要依靠敌人外邦去解救他，因为呢神能够救他脱离仇敌的。阿哈斯呢所惧怕的那两个王一定会败亡的，因为呢神是会跟犹太国同在的，而那个童女啊就是以赛亚先知的那个妻子啊就是他的第二个那个妻子了啊，给他所生的那个孩子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象征着那个国家就会得着拯救啊，这是神给亚哈斯的一个兆头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亚哈斯他不信，那么他不信就会招致神的惩罚，就是呢 亚述会犯境，百姓会民不聊生，童女之子呢也要吃奶油跟蜂蜜来去度日的。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就是在贫乏的时候呢就要吃奶油跟蜂蜜，不像我们现在说哎呀好像是有钱的时候去吃奶油跟蜂蜜啊。所以这样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到那个孩子具有道德力判断力，在法律上呢负责的年纪12岁13岁，亚兰跟以色列两地就会遭到掳掠，亚哈斯他求助亚述呢只会带来一片时的一刻的一点点时间的疏解。所以当这个信息说出来的时候呢，当下就是解救的安慰和应许了。当然在之后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可以看到将来在新约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最完美的最大的一个应验。所以当我们再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说一读到旧约很快就会跳到新约，然后就忘记在旧约当中的当时的那一刻的意义，不然我们就读漏了很多很宝贵的信息了。我们再来说先知书的核心的精神，其实先知书的核心精神呢是在于唤起人对神的那种忠诚啊。这是律法书，特别是利未记26章1到13节，申命记的4章32节到40节，28章1节到4节当中强调的顺服神的蒙福，悖逆神的招祸，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先知书的核心精神，申命记的精神，律法书的精神。而我们读先知书呢，也往往发现有一些宣告审判的句语的格式啊，宣告安慰的劝勉的应许啊，就跟申命记那些祸灾的宣告跟福乐的应许呢很相似的。你读一读申命记的28章到30章啊，或者27章到30章，然后你再去读先知书啊，就会发现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哈巴谷书2章6节那里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赎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那这里出现了有祸灾啦，还有呢就是很指斥当时的那些人的一些不公义。其实这跟申命记当中律法书当中一些精神是很类似。另外一方面，像应许的就是说顺服神的会蒙福的那些句式，我们又举个例子，亚摩斯书9章13节到15节那里这么写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就是他那个意象啊，表达出这个有福啊，蒙福啊。那么通常呢，在申命记在律法书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个蒙福，神的同在，就是在物质上的这个丰富啊，特别是土地的丰富和出产呢，流奶与蜜啊，那些地啊。然后我们在这里，这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实现吗？就是说顺服神的就会蒙福，而蒙福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在土地上的一个表达出来，一个丰富的一个地已经出了土产，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这就是一个先知书，他在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留意的地方，就是留意他跟律法书的关系，他跟历史书的关系，还有就是他的表达。如果我们弄懂了历史脉络以后，如果我们弄懂了申命记的那个表达的形态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先知在这么讲。先知不是在呢讲一些从来没有呢出现过的东西，而是呢重复神子民集体的回忆，就是起初他们跟神所立的那个盟约。那么好，我们现在呢也抽点时间讲一讲耶利米哀歌。 因为耶利米哀歌呢也被纳进入先知书里头嘛。那么耶利米哀歌呢比较特别，它是一卷呢书，是唯一一卷书是全部都由哀歌组成的经卷。在耶利米写这首哀歌的时候呢，就表达了三师的一种状态，痛失土地，痛失君王，痛失圣殿。耶利米哀歌呢有五首诗去组成的，有很美的一个结构格式和编排啊。比方说呢它挺像诗篇的，很像诗篇的74篇79篇。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你可以翻一翻读一读74篇啊，诗篇，还有呢诗篇79篇啊。那里呢就表达就是西安解体耶利米哀歌。那么以色列民呢被掳啊，哀歌的第一首、第二首、第四首啊，三章都是很特别的，都有22节。每篇诗的头一句呢，第一个字母呢，都是按着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顺序来去排列。第五首的哀歌呢，也是有22节，但不是字母诗。第三首的哀歌呢，是一种变体诗。不是呢排列整齐的字母诗。我们现在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是用汉字来去读的。耶利米哀歌呢又用了拟人的手法，写到呢西安他的哀哭，而只是悲伤，写到呢耶和华的愤怒的日子啊，留意了这个愤怒的日子啊，还有那个当那日子。好，其实这些审判的语句啊，这些言辞啊，都是在表达一种先知式的一种表达。那么也提到呢，耶和华审判他子民的原因是什么？哀歌三首呢，就第三首呢，就写着百姓有盼望，他们认识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可以叫人在哀恸当中有盼望的神。然后第四首的哀歌呢，就写的是罪孽的惩罚，记录了罪是人受罚的原因。第五首的哀歌是祷告，诗人呢在求神使他们回转。虽然是哀歌，但是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们发现终极的精神呢，我们会看见先知仰望神的慈爱、怜悯和信实，所以呢就有力量在很痛苦的日子呢去仰望神的拯救。这也是先知书带给我们的盼望。不要以为读先知书读到最后就只是有呢一种愤怒在当中啊，其实是有安慰、有盼望，只要我们回转。这就是呢读先知书要留意的地方。下一回呢我们就要介绍呢怎样去读福音书。下回见。